第43回，诸葛亮舌战群儒，卢子敬力排众议。谁是卢子敬？
卢子敬，
姓卢，字子敬。
卢素。
对，你是懵了吧？因为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这个人的名字啊，都是两个字，一个姓，一个名，然后如果称呼一个人用三个字称呼他的话，基本上称呼的是他的姓和字。鲁肃，字子敬。这个舌战群儒啊，你应该是听说过哈，就是诸葛亮在东吴和东吴手下的一堆谋士辩论，来说服东吴出兵和刘备联手对抗曹操。故事说起来就一两句话，但这过程非常精彩，特别是在罗贯中的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精彩。爸爸这一回慢慢给你讲，先给你讲故事，然后再给你读段原文，好吧？说这个鲁肃和诸葛亮辞别了刘备和刘琦，上船到柴桑，两个人啊在船中就商量。鲁肃和诸葛亮说哎呀，孔明先生啊，诸葛亮啊，你见到孙将军可千万不能说曹操兵多将广啊。孔明说，放心吧，不用麻烦你卢子敬叮嘱我，我一定有非常好的对答的话。等船到岸之后呢，鲁肃就请诸葛亮在旅馆中休息，他呢先去见了孙权。孙权当时呢正和手下这些文武百官在朝堂上议事，听说鲁肃回来了，赶忙派人把他召回来，说：“卢子敬啊，你去江夏打探到什么情况？”鲁肃说：“我呀，知道了大概情况，你听我慢慢说。”然后，孙权将曹操给他的一个檄文出示给鲁肃，说：“哎呀，曹操昨天派使者给我送了一封信。”我呢先这个请你来看看，然后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定。鲁肃把檄文打开，上面说这一段很精彩啊。这个檄文呢上面写着说，我是丞相嘛，我曹操，我丞相，我呢现在奉了皇帝的命令来攻打那些不听皇帝的人，我呢现在就把我的这指挥棒向南指，刘琮就投降了，荆州和襄阳这个地方的人呢都归顺我了，现在我率领了100万的这个士兵，有上千员的战将，我呢想和孙权将军你呢在江夏这个地方打猎，咱们一起呢去讨伐刘备，共同平分荆州这个地方，然后结盟。我呀盼望你呀不要犹豫，赶快给我一封回信。这封信写得很精彩，爸爸给你读一段原文吧。肃借檄文观看，其略曰：“孤尽奉帝命，奉此伐罪。灰毛男子刘琮戍守荆襄之民，望风归顺。今统雄兵100万，上将1000员，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，共伐刘备。”同分土地，永结盟好。幸勿观望，恕此回印。这是原文。鲁肃看完之后呢，就问孙权说：“主公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怎么办？”孙权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些人商量半天呀，还没有结论呢。”张昭说了：“说现在曹操啊，率领100多万人，他借天子的名义去征战四方嘛。如果呀我们要去对抗他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况且现在就是这个咱们东吴啊能可以抵抗曹操的呢，就是凭借有长江，如今曹操已经得到了荆州，已经占据了长江，长江也无险可守了嘛，所以说我们呀一定是打不过曹操的。以我的这个建议啊，不如我们干脆投降曹操，这个呢是个万全之策。” 张昭是字部嘛，张昭发言之后呢，其他的谋士都说，哎呀，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啊。孙权听完之后呢，低个头不说话。张昭又说主公啊，孙权呀，你不用那个多担心，只要我们投降了曹操，那东吴一定是老百姓就比较安定了，江南的六郡可以保住了。孙权呢还是低着头不说话。一会儿功夫呢，你别就拿纸砸我，你不是要拿纸砸我干嘛？躺好了，跟你讲故事呢，躺好了。一会儿功夫呢，孙权起来上厕所嘛，鲁肃紧跟着他出来了。孙权知道鲁肃一定偷偷有话对自己说嘛，就拉着鲁肃的手说，哎呀，你说你的想法，你想怎么办？鲁肃说，刚才呀，我听了你手下这些谋士的话，他们呀，这都是耽误事儿啊，他们在害将军你啊。所有的人都可以投降曹操，只有孙将军孙权你不可以投降曹操。孙权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，对吧？为什么别人可以投降我不能投降啊？鲁肃说，哎，假如像我鲁肃这样的人投降曹操，那么我这是这个我鲁肃啊还是可以安稳的当我的官，对吧？但孙将军，如果你投降曹操了，那你去哪里呢？只不过你是跟你一个封侯，给你一辆车，给你一匹马，是不是？给你几个随从，你还能有机会？你现在这个单独称帝吗？所以说，你手下这些人他们的想法呀，都是为了自己好，你可千万不能听啊！你要想有别的方法。孙权听完之后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说是啊，这些人讨论的方案啊太让我失望了。鲁子敬，你说的呢才是正事儿，和我的想法一样，但是老天这个眷顾啊，让你当我的这个谋士。但是现在呀有个问题啊，就曹操刚收服了袁绍的兵马，最近呢又征服了荆州，又收服了荆州的兵马，势力很大了，我们抵挡不住。鲁肃说我到江夏呢，和诸葛瑾的弟弟诸葛亮，我把他给带来了，有什么情况呀，主公你可以问问诸葛亮，他知道曹兵的实际情况。孙权说，哎，你把卧龙先生也叫来了。哎，卧龙先生是谁？
诸葛亮。
那为什么诸葛亮又叫卧龙？
卧龙山住。
诸葛亮他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还有个号，他号叫卧龙先生。古代人有姓名字号。给我给你放，你就放，你放在摔了。孙权就说，哦，卧龙先生来了。卧龙先生在哪儿呢？鲁肃说，啊，他呀在酒店休息呢。孙权说，今天呢天太晚了，我们见他呢不太礼貌，这样子，明天我把文武呢聚在我的帐下，你呢请这个诸葛亮过来，让他看看我们江东这些英雄豪杰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讨论怎么合作的事。鲁肃听了之后呢就告辞了。第二天呢，带这个鲁肃到酒店见了诸葛亮，又嘱咐一遍诸葛亮啊，我今天呀，
千万别说曹操那个兵多。
你猜对了，他这个鲁肃，这个嘱咐诸葛亮说，今天你见到我的主公，你可千万千万别说曹操兵多呀。
最后那个诸葛亮说了，
对，
诸葛亮的那个激将法是吧？
对，诸葛亮听完鲁肃的说话呢，笑了说，放心，我呀肯定见机而变，绝不耽误正事。鲁肃就带着诸葛亮到了营帐了，他们见到了张昭、孤雍等20多个人，这些人都穿的叫很正式的服装呢。然后诸葛亮和他们一一相见，相互呢报出自己的姓名、姓李，然后坐好了，就是前面预热，下面
说了，
对，就开始真正的舌战群儒了，非常非常精彩。先说张昭。 先说张昭和诸葛亮这个他们的一番对话嘛，这一段挺长，干脆爸爸这一回先录到这儿，再新起一集给录吧啊。
嗯。
张昭实际上是挺有名的。